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惠美的一生仿佛一场哑剧，缺爱不是问题，只要忘记没人爱我，一心想着被爱，想到胸口都暖起来就行了。最终在男人的主动剥夺和被动逃避中，像晚霞仿佛没存在过一般消失，被虚无焚毁。然而另有一种燃烧，残破的我可以燃而不毁，发出暖亮的光。网上流行过一句话，谁也不怕没人爱，破锅自有破锅盖，玩笑中颇有点宝宝一定有人爱的自信。然而当孤独渐渐成为事实，信心和勇气慢慢流失，曾经的少年少女们恍然发现，没人爱真的很可怕。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燃烧》就描绘了没人爱这件事如何在轻描淡写的日常中一点一点从里到外摧毁年轻的生命。燃烧由树上春树小说《烧仓房》改编，同时结合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烧马棚》，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首映后，本片刷新戛纳史上的场刊最高分，一度被60000名豆瓣网友标记想看。故事的开始，梦想成为小说家的青年钟秀偶遇中学同学惠美，两人久别重逢，相约吃饭，关系迅速升温。在朝北的又冷又暗的小房间里，惠美主动和钟秀发生了性关系，爱情似乎埋下种子却未能发芽。惠美决定独自去非洲旅行，回来那天钟秀去机场迎接，不料他与旅途中结识的一个男人站在一起。这个叫本的男子高大英俊，潇洒多金，显然生活在钟秀无法触及的阶层。钟秀动摇了，他有意无意地与惠美疏远，看着本和惠美越走越近。有一次，本开着一辆黑色保时捷带惠美来找钟秀玩，三人吃吃喝喝，看夕阳，吸大麻，惠美全在沙发上睡着了，两个男人坐在屋外交谈。本说起自己有一个特殊的癖好，烧塑料棚，专挑那种地处偏僻又脏又破，烧了也没人在意的大棚，浇上汽油，点上火，不到10分钟烧得一干二净。看着熊熊燃烧的火，会感受到心里骨骼深处传来贝斯的声响。本带着迷醉的表情说。惠美醒来跟着本离开。那天以后钟秀再也没有见到过惠美。这个瘦瘦的喜欢哑剧的，在沙漠里看过晚霞的爱过她的女孩消失了，仿佛从来不存在一样。电影没有直接表达真相，但通过种种细节可以推测，惠美被本谋杀了。本所谓没人在意的大鹏，其实指的是社会上孤独的女孩们。本是一个变态杀人犯，通过猎杀他们感受喜悦。更令人细思极恐的地方在于，惠美的死不是一个人的行动，而是一群人的共谋。本杀害一个女孩前，会带她与几个朋友聚会玩乐，在女孩兴致勃勃地聊起自己的事情时，这些朋友都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旁观。对于本身边不断更换的女孩的结局，他们很可能并非一无所知，但就像一个邪教团体般，他们与本一同观察挑选女孩，看着她被献祭。 但最令钟秀难以接受的或许是，他也在惠美的死亡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惠美曾说，钟秀是他唯一信赖的人，话语中的依恋让本感到嫉妒。可钟秀给了惠美什么呢？中学时，他只对惠美说过一句话：“你真的好丑啊。”惠美后来去整容，钟秀却已忘了这事。发生性关系后，钟秀开始在意惠美，并逐渐深深爱上她，但从未鼓起勇气把心意告诉她。吸大麻那个黄昏，惠美在恍惚中不顾两个男人的眼光，脱掉上衣对着夕阳舞蹈，动作舒展如鹰展翅。醒来后却听见钟秀私下对她说，你怎么能在男人面前随便脱衣服呢？只有妓女才这么做。他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一言不发，登上本的车，那成了钟秀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和钟秀代表男性对女性犯的两种罪，一种是主动的剥夺，包括身体、青春、生命等；一种是被动的逃避，害怕承担责任，害怕走进他的内心。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无声却步。惠美像一只飞虫坠入蛛网，束手引下死亡。最令人心疼的是惠美自己想消失。在非洲，她独自望着晚霞由橙变红变紫变蓝，最后融入夜色，不禁流泪。我也好像晚霞一样消失，仿佛没存在过一般消失。不少网友指出，本其实迎合了他的愿望。这种对消失的愿望与冷漠的家庭分不开。惠美不见后，钟秀去找过他的家人。惠美的母亲不但没有打听女儿的下落，还让钟秀带话，没还清债就别回来。惠美曾说，自己小时候掉到井里，几个小时黑漆漆一片，望着小小的天空。后来钟秀找到她，才把她救出来。钟秀却不记得这事，向惠美妈妈打听，妈妈讪笑，我们家附近哪有井，这孩子就爱妄想。钟秀自己的妈妈却说，附近是有一口枯井的。事实真相如何，或许已没人知道，但家人的不爱不信早已在惠美心里埋下毒草，让她日渐看不起自己。还有社会的漠不关心，钟秀也去惠美打工的地方找过她，带头大姐看着那些在路旁跳舞给商品做促销的女孩，对钟秀说，她们心里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负债的很多，有的还不上就逃跑了。在她眼中，惠美无非是这些女孩中的一个，如野花般忽然出现忽然消失，社会照常运转。家人、路人、友人的忽视让惠美心里的渴望不得满足，但这些还不是全部。她说，人有小饥饿是杜甫的饥饿，有大饥饿是对人生意义的饥饿。我活着究竟是为什么？谁能告诉我？久而久之，不得满足的饥饿沉淀为骨子里的痛苦，甚至活着本身都变成煎熬。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犹太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曾经帮助过两位想要自杀的囚犯，让他们不要忘记，他们一个人是父亲，孩子在国外生活，一个人是科学家，还有一套丛书等待完成。这种眼光帮助他们忍耐眼前的苦难，为长远的意义而活。弗兰克说， 一个人欲望我，为了所爱之人，所爱之物燃烧自己，那个人才愈加是一个真正的人。弗兰克的理论有相当的洞察力，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混淆了爱与上瘾。医生和心理治疗师盖伯麦特认为，上瘾就是用外界的人或物填补内心的空虚，让自己感受到爱和快乐，其实就是让所爱之人为自己燃烧。上瘾者不是为所爱之人所爱之物舍己奉献，而是将这些当作满足内心空虚的手段，从中感受虚幻的意义。电影里的惠美、钟秀和本都活在各自不得满足的渴望中，并分别对不同的事情感到上瘾。被爱的感觉，短暂的欢愉，毁坏生命的刺激。大饥饿在整个人类社会，男男女女、富人穷人中普遍存在，并不随着阶层的变化而产生根本差别。人生意义的问题，并不因吃不饱就被掩盖，也不因吃饱了而自然消失，痛苦依然存在，催生愤怒与绝望。燃烧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无处不在的想象。惠美曾给钟秀表演哑剧，剥一个不存在的橘子，掰橘瓣儿放进嘴里，咀嚼下咽吐出核。惠美说，不难，只要忘记橘子不存在这件事，一心一意想着吃橘子，想到口水都流出来就行了。他的一生似乎都活在一场哑剧里，没人爱他不是问题，他只要忘记没人爱我这件事，一心一意想着被爱，想到胸口都暖起来就行了。他没有得到钟秀的爱，也没有得到本的爱，家人更视他为累赘。他想象非洲之美，以为那里有解脱，却再次陷入寒冷与孤独，想象破碎，生命的动力也枯竭了。惠美去非洲时，钟秀会在他的房间自慰，想着两个人的欢爱。惠美消失后，他在惠美的房间写作，仿佛有说不尽的话。甚至有评论认为，电影结尾是钟秀虚构的。但在现实中，他无法对惠美坦诚。吸大麻的那个黄昏，钟秀真正想说的是，我不希望你的身体被别的男人看见。惠美听见的却是，我们重逢没多久就脱衣服上床了，原来我在你眼中就像妓女一样吗？钟秀对惠美的爱无法传达到，钟秀迷失在想象中，与惠美失联了，一次次失联成为悲剧的铺路石。钟秀的父亲有愤怒调节障碍，易燃易爆炸，母亲忍受不了离开家，父亲吩咐年幼的他把母亲的衣服都拿出来在院子里烧了。成年后，钟秀依然会梦见那个场景。故事的结尾，钟秀把自己身上的衣服烧了，赤身开车逃跑。他以这种仪式在想象中进行对父亲，包括父亲所象征的权力与压迫的抗议，对母亲，包括母亲所象征的温柔与怜悯的怀念。但在现实中，他从未对父母表达真心。本更是对想象重度上瘾，杀人这宗罪被他在想象中美化，成为一种艺术，甚至一种信仰。他对钟秀说，你太认真了，认真就没意思了，要享受才对，要在心里感受贝斯，让骨骼深处响起那个声音，才是活着嘛。他如此认同自己的所作所为，以至于生命的价值与罪的邪恶都被视若无物。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通过想象寻求今生的满足，但这满足恐怕永远不会到来。大饥饿始终存在，因为问题不在于人会想象，关键在于你想象的对象是什么。路易斯在《返璞归真》里写道， 世界用各式各样的事物要把你所急切盼望得到的东西提供给你，但是那些承诺从未兑现过，某些在我们最初渴望的时刻所抓住的东西却在现实中逐渐褪色消失。他接着写道，如果我发现自己有一种渴望是世界上任何经验都不能满足的，那么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是为着另一个超自然而永恒的世界所造的。路易斯的好朋友托尔金亲身经历过对永恒的渴望，他写《魔戒》时有段时间文思枯竭，很大程度上这出于他完美主义的追求，总担心自己写得不理想。这时他写了一篇小故事，叫《尼格尔的叶子》。艺术家尼格尔想画一棵壮观的大树，但几年过去了，他几乎没有进展。这既因为他构思过度，也因为总有邻居找他帮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留下的作品只是一片小小的叶子而已。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他离开世界后，抵达天国，注意到那里有一棵大树，这棵树极其美丽，叶子茂盛，枝叶在风中摇曳，这正是他一直梦想着却从未画出来的样子。他长久地看着这棵树，慢慢地张开手，说，这是一份礼物。这个关于信仰的故事帮助托尔金安下心来完成享誉世界的大作，但这大作与永恒相比也只是一片小小的叶子。想象的能力是神的恩赐，但恩赐救不了我们，这恩赐不是让人着迷于想象本身而困于今生，而是不断提升人类独有的心灵空间，虽立足尘世却仰望永恒之美，那是生命意义的所在。思念永恒终将改变此生，我们很难忘记永恒，因为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以及心里的大饥饿一直在提醒着我们。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更认真地考虑永恒的事呢？燃烧里，钟秀似乎在寻找一道光，那是他在与惠美欢爱时偶然于出租屋墙上瞥见的。这个常年昏暗的小屋，一天只有一次能瞥见对面高塔反射过来的光，且十分短暂，只有运气好才能看到。这令两人的结合充满难以言说的意味，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这可遇而不可求的光，它是一个幸福的神话。李沧东的另一部电影《密阳》也着意描绘光，女主角深爱失去儿子后，药店大姐对她说，世间万事都有神的旨意，你看，就连那边角落的阳光也有神隐秘的旨意呢。电影结尾，她剪头发时，秘密的阳光在一片废墟上闪烁，这光是对人生苦难的回答，意味深长却令人琢磨不透。人们孜孜不倦地寻找光，渴望理解光的意义，但圣经提供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光来寻找人。曾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在某些时候感觉到活着真的很难，甚至想转身离开，而且我知道这个痛苦无处无人诉说，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和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我只有不停祷告，上帝就把这样一句话放在我的心中，不是你活着，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我不断地念着这句话，不是我活着，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禁泪流满面，力量就这样一点一点回到我的身体里，喜乐和盼望也充满我的心。耶稣基督是谁呢？圣经记载他是神的儿子，曾经来到地上成为人的形象，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为赎他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如今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为跟随他的人祷告。耶稣不会放弃跟随他的人，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我回想自己最低落的时期，力量仿佛都消失了，只有一个信念支撑着我，上帝爱我。因此我相信自己走在神所预备的路上，哪怕疼痛流血灰头土脸，但我终将遇见光。圣经里80岁的摩西年老体衰，早已不复勇往。一天他放羊时，看见荆棘中有火焰，荆棘却没有烧毁。神从火焰里向他说话，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三次推辞，神却定义要他去搭救百姓。于是摩西向岳父辞行，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弟兄两个字简简单单，却包含太漫长的岁月，太深的感情。这一去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尼罗河变血，太阳变黑，埃及人丧长子，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跟随云柱和火柱到旷野敬拜天地的主。无论40岁还是80岁，摩西都做不到这些事，但神与他同在。在他心灰意冷，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的时候，重新点燃他对弟兄们的爱。近1500年后，耶稣带着3个门徒登上高山，改变形象，衣服洁白发光。在荣耀中，摩西和以利亚交谈。那一刻，摩西是几岁的样子，或许不必拘泥，因为天国里无所谓年纪，那里也没有遗憾，没有泪水，只有说不尽的赞美和感谢。这是另一种意义的燃烧。按照我的本相，我就像荆棘，并不可爱，总是刺伤人。即便按照自己的心意燃烧起来，虽有一时的灿烂，终点却是毁灭。但我若明白耶稣的爱，顺服天父的心意，献上自己为柴，那么虽然外有风险，内有挣扎，渺小的我却可以燃而不悔，并且日日更新，因为是圣灵的火借着残破的我释放他不尽的爱。
Det finns en sång som säger att Som värmen när det blåser kallt Som lockar dig att gråta Eller jubla Den har någonting som griper tag Och leder dig från natt till dag Och plötsligt vill du sjunga Det ljuva Det liv vi måste klara av Och att vi tog Och att vi gav Så vi kan våga ropa Hallelu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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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ns kvar och vi kan inte längre ljuga. Du ropar om man hör din röst. Du har ett ord som ger dig tröst. Ett naket och ett äggen. Hallelu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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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